啊，好的，风水是正面啊，开始来讲解关于立位记啊，主要是要讲立位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整个有关于未目前的五个记，它的记离实际上它的意义是什么。那要讲解立位记之前，我们需要先全盘的来了解到为什么圣经它需要去记载整个立位记。我们知道整个出埃及记的最中心点，也就是它回到它的最结束的时候的所启示的，就是这个会幕的问题。那会幕就代表亚威跟他的选民同在，但是会幕的服事他需要好好的去来向以色列人来向他们启示如何来到会幕跟亚威一同会面。所以一同这样的会面，他需要去好好的来向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会面他有哪一些的规定要求，以及会面之后所带出来的它所带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整个立位记里面我们发现到，它其实整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六章，它都是来谈到跟来到亚威面前与亚威会面的人他们的一些规定。那这些规定我们简单来讲可以往三个方向来思考。那第一个方向就是有关于规定于人的事情，第二个规定于时间的事情，第三个规定就是地点上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啊五忌，它就是在地点上，一个是在会幕的门口，一个是在会幕的里面。会幕的门口就是立位记第一章到第七章有关于五忌，还有透过这个五忌来代表这个服事的这个地点，会幕的门口，他如何透过这个服事来跟神做一个会面要求，会面啊，然后达到一个敬拜，一种跟神交通的一个目的。那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到以后啊，关于啊在会幕里面的这些服事呢，它是由祭司来做一个服事。那会幕门口呢，它是透过祭司跟献祭的人，所以会幕里面的事情，它就啊有关于如何去在会幕里面的服事，它是分散于整个立位记的里面，它没有像会幕的门口这里啊单单的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做一个统筹的一个说明。那同样的，有关于人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祭司跟献祭的人。啊，这两种人他们的资格，他们的应该要有的必然的条件在哪里？那他就从第十一章以后的圣洁的条例，以及祭司的设立，这些要种种的要求，他会来谈到有关于人的问题。至于时间呢，我们也知道从每一天或安息日跟特定的节起，那这个在立位记中间他也会跟我们解释这一些时间上的如何透过这些时间的规定，他们来到亚威的面前来服侍神。所以整个立位记对最中心点就是会幕啊，所以它是接续的整个立出埃及记神所启示的这个中心点会幕。那没有立位记的话，我们不了解出埃及记这个会幕到底它所谈所含的含义是什么。那我们要进入到整个这个立位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先来了解到它的整个经文的结构分析。就这一章到七章里面前段的经文，它分作两大部分。它第一个部分是以五忌它实际在实行的时候，你一个献祭者他如何来遵守亚威的规定为他的主要记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以祭司他代为献祭的时候，那祭司当应该有的一些规矩，以及他献祭之后所带来的对祭司本身他应得的福利，也就是说他有关于一些祭物上的啊所得着的。那这两大段呢，它是互相的补充。在执行这整个祭礼的时候呢，献祭的人跟祭司之间 他们彼此各有职责，来完成整个来整个祭礼。就五祭本身来讲，它虽然以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但是就经文和安排的实际的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分作三个部分：燔祭跟素祭它是一组，罪祭跟牵祭是一组，那平安祭就制成一组。而同样的，在祭物上，它也只有以三种祭物，就是牛、羊跟洁净的鸟三种为限。那所以来记载怎么样来执行祭礼呢？它在整个文章的结构上还是以三为主。在叙述如何来执行这个五个祭的时候，它第一大段的介绍，那实际上它就是以燔祭、素祭、平安祭、罪祭、牵祭的这样的一个次序。那第二段谈到祭司在执行祭礼的时候，他就是以燔祭、素祭、罪祭、牵祭、平安祭的次序。所以平安祭的次序的变更，他从中间第三个变到最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变更的安排，他是要来凸显他的中心的价值，也就是平安祭它是五祭的最紧要的一个中心思想。每一个祭的经文的分量，就燔祭来讲它有23节，素祭它有26节，平安祭有43节，罪祭它有42节，牵祭它有32节，这是以中文的和合本为计算标准。所以平安祭的分量很明显，它是它最多的，为最中心点。亚威对摩西说，这句话一开始就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出现的7次，那这7次呢，它分别在对于燔祭、罪祭跟牵祭，它各有2次的出现，平安祭只有1次，而没有出现在于针对素祭。这个是跟整个祭礼的执行的时候，它素祭从来没有被单独被献上有关系，素祭都是要跟配合其他的四样祭物而附带来献上的。所以素祭基本的意思，它是要连接于其他四祭的意思而来存在的。那这个亚威对摩西说的这句话呢，在利未记中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常常都作为文章的分段的开始，但是很明显在1章到7章的时候，这句话它不必然就作为文章的分段的使用。就如我们看到第5章的牵祭的计划，它一直到了第6章的第一节才有这句话，那前面就已经在谈牵祭了，只有到6章1节它才记这句话。所以亚威对摩西说这句话的实现出现和使用，它实际上只是在凸显这个没有为什么故意不用在素祭上的使用，使得素祭它的这个启示呢，它往往都是连接在这个燔祭的之后面。由第1章跟第2章以及第6章的8节跟14节相同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实际上有故意的这样的安排。所以燔祭跟素祭是一组的，就正如是罪祭跟牵祭是一组的。他在7章7节里面，他有经文有这样的谈到，罪跟牵是同一个律法。另外一个凸显的目标是在于第7次所指出的，亚威对摩西说的，是针对如何去享受平安祭的这个祭祀的部分。所以正如也是在7章37节，平安祭它也列在整个文章的最后的结束的点。就摩西的五经的次序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创世纪40章规模立起来之后，它才开始记载五祭。所以五祭呢，它是来解释会幕运作的实际的意义。会幕是代表神住在显明的中间，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25章跟29章他都已经有说过了。那在利未记本身到26章的11节到12节追结束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强调这样的话。所以会幕就成为神跟人和好的一个证据 而这个证据呢，是要透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位记第一章到五七章的五记，它的实际的实行所代表的意义，然后来证实这个证据。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第一章有关于燔祭的这个记载。燔祭的记载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以及六章的八节到十三节。第一大段是针对如果去执行这个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他应该有的一些规定。那六章那个地方是针对祭司本身他在执行燔祭的时候应该有的规定，所以两个之间啊成为互相互补，我来说明整个燔祭的意义。就一章一节开始，第一句话是呼叫。呼叫这个字，中文的呼叫这个字原来是呼唤，也就是神。这个呼唤这个字是一种啊，就像基督他要来呼召门徒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呼唤这个字有一种教导，有教导的含义。所以神是要来呼唤摩西来教导他。所以摩西现在被装备了，他被神所装备，他就能够担负起教导神律法师的这个职分。所以宣呼召这句话呢，也是一种宣讲，他也要开始对摩西来宣讲他的要求。那摩西也能够透过这样来成为对以色列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源头。那同样的，就用这个呼叫这个字，我们发现到在新约的时候，基督也是用这种身份来论到这位基督。所以在马太或是马可、路加、约翰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种身份。那基督也是按照摩西所教导的内容，也就是说神是呼召摩西，然后呼摩西把这样的话吩咐以色列人以后，基督也接受了同样的这个教导，然后继续的来阐述摩西所教导的内容的它的含义。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以后的使徒也是如此的，也就是他是一凡一凡的这样的啊，一轮一轮的这样的来照着神的启示一个一个接下去的。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六章八节里面那个献祭的整个程序呢，它是传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的。所以同样的，这个呼召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亚伦的后代，也就是祭司呢，他是承继教导的工作。所以在第十章的第十一节也特别规定了这祭司他有教导的职分。所以祭司献祭本身来讲，他的献祭的整个形式化这样的一个规定，实际上他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第一个，在确保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有次序的，又是很合适的方法来执行。第二个，他是防备任何暧昧不明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异教的仪式被引进于对亚威的敬拜。那这个呼召这个字呢，实际上在七十一本它也是翻译作再一次的呼召，它用多了一个阿那，表达这不是第一次神对摩西说的，而是再一次启示摩西的。那第一节里面的这个会幕这个字，其实我们中文的会幕这个字原来的它是有两个字所组合的，它是相会的帐篷。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那里谈到，那是指神跟摩西相会的一个地方，也是将神的旨意启示的一个地点。而七十一本把这个字翻译作为见证的帐篷，所以那个相会的意思他把它翻作变成是见证的。那出埃及记40章34节到35节里面，我们看到是没有神特别来呼召摩西的话，摩西都不能够进会幕。那出埃及记33章7节到11节，他称这个会幕啊，这个帐篷是做会幕，是一种渴求亚威的时候 所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点。所以亚威面对面对摩西说话的时候，是在这个啊相会的帐篷的里面，这是在出埃及记33:11。那同样的，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3:12，他谈到是在天上的帐幕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就应验于这个已经成熟的信众的里面。出埃及记25:21，在见证的柜、施恩座、边啊，也就是那个避罪盖上面有两个基督伯中间来说话。那你谈到这个会是相会的帐幕，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施恩座就是见证柜，见证柜它有石板为做一个见证，那避罪盖呢，它有基督的血，那基督伯呢，它是代表了属天的使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相会的帐幕，它所代表的有这个石板，有基督的血，有天使，有使者，而这个字的本身的动词就是我们所说的支搭帐篷这个字，那应用在约翰1:14，也就是创世纪的13:12-18，亚伯拉罕他也用了这个支搭帐篷这个字，同样的在以赛亚书13:20，他用这个支搭帐篷这个字来描写巴比伦的荒凉。第一节里面最后的是要谈到的是亚威说话这句话，亚威是从会幕里面来说的，那比较于这个1:2，亚威要对以色列众民来说话，然后是一种啊，你对他们说，也就是摩西对他们说，所以我们看发现到两次的说话，一次是神对摩西说，一次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那这样的一种说话的模式，就成为以后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像耶利米1:4，以西结2:1，但以理8:17-19，这些先知的模式，当神对先知启示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相同的记载方式，所以这样的相同的格式，很明确的来表达摩西他是先知，是一个中间者。就像这位啊亚伦，他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中间者，那以后这位基督也是一个中间者。我们看到了第二节啊，我今天大概需要把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比较详细的内容啊，一句一句的啊，一节一节的这样把它解释，我唯有我们这样一节一节的很详细的每一个字眼去解释了解，我们才能够认识实际上它翻译所代表的意义啊，所以请各位能够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耐心的一字一字的把它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他谈到了第二节说，如果有人这个献供物，献供物这个字原来是它的字根是就近的一个名词，所以它可以翻作是就近物，就近的一个物，把它来到拿到神的面前来就近神，也就是他是指亲近神，他要以供物为代表人内在里面渴望的一种行动，所以献供物就是一种亲近神的一个行动。那71本把这个字它换作是带来礼物，所以这个礼物呢，在旧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新约出现非常多次，在马太、在希伯来书、在马可、路加等等，都有同样的这个字眼出现。那动词带来这个字呢，实际上在彼得前书3:18，这里有谈到说，基督为罪而死，为要领你们到神那里，那个领就是带你们到神那里去。所以神透过基督，他为了罪而死的是领。带来了这个啊，他的子民到神那里去。耶稣基督所做的，等同这里的燔祭的对于这些献祭者的要求是一样的。礼物呢，这个字呢，实际上在哥林多马可7:11，他有谈到说， 就是你从我这里得到益处的物品。那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他说得救是属于神的，是一个礼物。那礼物这个字呢，希伯来希腊文里面来讲，它可以翻作是一种贿赂，也就是要来透过亲近某一个人而带来的一个物品。那这个人要把这个啊贡献物，他特别谈到是从牲畜。牲畜这个字原来是指人所饲养的家畜，它不是打猎来的，所以生命记十四章五节禁止献上你所打猎到的这个猎物，那表示它是一个被驯服的家畜。因为被驯服的，所以它就能够按照啊圣经上所说的是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它不开口。所以只有被驯服的家畜他被献上，不是被驯服的他不能够被献上。那这里谈到是人要来献这个供物，这个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亚当，他用亚当，这就有他特别的含义。因为整个献祭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谈到用亚当，以后呢他用是一个有一个人，那个人他用魂，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生命，有生命的人。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在数祭、在罪祭、千祭的里面，他都用这个有生命的人，他要来献数祭、献罪祭。但是只有当这个翻祭的时候，他用亚当。那一谈到亚当，就是要回到整个创世纪。他所代表的是那个已经有万罪而带着这个肉体的这个问题的这一个人所代表的。所以这个字一出现，实际上我们会到第四节的时候谈到罪的问题啊，亚当跟赎罪的这两个字一出现，它就有它的相当的意思。那同样的，他说当人献祭的是贡献物呢，是要贡献给亚威，他特别指定的，一定在开始就要指明是给亚威的，代表献祭呢，他是对象很明确，他没有用神，因为神这个字他可以指巴利或是其他的神明，所以给亚威代表对象就是这一位天上的这位亚威神。那正如是基督把自己也献上，他也是献给他的这位父神亚威啊，他从来没有说自己献给自己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所以如果把这位基督等同这位神，等同这位被奉献的那一位神，那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他也违背了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自己献给自己，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那信众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了这以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罗马书六章十三节或是十二章一节或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我们信众都是要把自己献给神的，献给这位亚威神。同样的，他教会也是如同童真理，他特别用献这个字也是献给基督的，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那这位荣耀的教会呢，最终是要献上自己的，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那所以就文义上来讲，亚当当他就近的时候，从你们的中间他将这个就近物给亚威，就文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常态性的，也就是每当有你要把这个就近物，就是这个祭物要来给亚威的时候，它的一个规定。经文并没有出现有关于自愿的这个字眼，实际上我们整个在五祭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有的人错解了经文的含义，都认为献祭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当然它不是说罪祭跟千祭了，而他是把有关于燔祭、素祭跟 平安祭，他都当作是一种自愿献上的。其实这个经文并没有这个意思，而且实际上经文也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谈到的是说，他如果把这个供物是以牛为燔祭，燔祭这个字眼，我们要回到说这个燔祭这个基本的字眼是什么意思。那唯有我们了解到这个字眼的意思，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一定要用燔祭来代表。燔祭这个字原来它是一个上升的这个阴性的主动分词，它的意思就是使之上升的物品，也就是要使某一个物品成为一个上升的。而七十一本把它换作是一个完全的燃烧，它是取这个燔祭的这个献祭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取这个上升的意思，这是七十一本它的翻译。那这个字燔祭这个字首先出现于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献洁净动物为燔祭物。那这个在诗篇有五篇里面出现了，将在诗篇的中间啊，他将这个燔祭这个字，他跟神的悦纳或是神的喜悦喜爱或是跟怀念这些字把它连结在一起。那表达这个字燔祭它基本的意思是要蒙神的悦纳。实际上这是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它带一个类所带出的这个为了叫神的喜悦，那中文把它翻作是蒙悦纳。那这个字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详细的解释。那从这样的东西我们来看出，献出这个燔祭最主要的含义就是在亚威的面前求悦纳。有撒母耳记上七章九节，在燔祭的前面他会加了一个形容词卡利尔，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而这个字卡利尔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完整的，从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九节他将卡利尔这个字跟燔祭两个字并列，也就是燔祭等同是完整的祭。所以为什么那个七十一本翻译燔祭的时候他把它翻作是一个完整的燃烧物，它实际上是也有它的有所本的，它不是随便的翻译的。那所以燔祭我们就了解它实际上的意思是上升，但是它又成为一种完全烧献的，是一种在亚威的面前求悦纳的一个意思。那就第三节里面他来强调说，文艺上说如果这个上升物是他的就近物，也就是说这个燔祭是他的献上的物，它是从牛群是公的是完整的，后面这两个字公的跟完整的是要代表这个而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献燔祭绝对都是公的，那献牵祭它可以公的也可以免的，那献这个平安祭呢它也有同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不同的啊祭物它有不同的规定，公的只是来特别规定，燔祭它绝对是要公的，来作为一种啊什么样的一个祭礼的区别，而不是在区分这个价值的高低。但是后面这个字完整这个字，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卡利尔这个字和本一般把它翻作是无残疾的，它实际上这个字原来是指完全的，是全备的。那首次出现于创世纪六章九节，指着挪亚是完全的。那按照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献洁净的牲畜归鸟为燔祭的时候，那表达一个完全人献上一个完整的祭物。挪亚是完全人，他献上的一个是一个燔祭，燔祭又是一个完整的祭物，所以完全人献完全的祭物。 那这样的祭物才是神所喜悦的，是一个清香的祭物。所以这个是彼此是相关联的。同样的，我们要谈到这个第三节，谈到说他是要来到会幕的门口。那会幕的门口呢，这个词在本段中它都是在界殿献祭的那个坛，它的位置的地点在哪里，他一定要去讲献祭的坛的那个地点是在会幕的门口，那借此来强调坛是在亚威相会的帐幕的门口。如果离开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坛就不成为一个献祭的坛。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因为经文要限定人，你要蒙神的悦纳，你就是要来就近神的坛，而不是你自己去自立你自己的祭坛。就像以后我们看到的耶罗伯安所设立的自己的祭坛，以后我们在新约以后发现到有关于自立祭坛的事情啊，在这个啊以后的这个民中常常都被发现的，都是在自立自己的祭坛。那他说是在亚威的面前，在亚威的面前，这个字原来是说他是用泪带出亚威的面，所以说他是可以翻作是对着亚威的面。他的介词这个泪跟前面一个是对着啊他的悦纳，就是为着他的悦纳，那个泪是同样的一个介词。这两个介词的连用，那表示献祭的目的是亚神的悦纳，就是为了神的悦纳而在神的面前。所以悦纳是经由亚威的面所来评断的。所以人呈现不是否为美好的蒙悦纳的，不是人自己在评价，而是按照神来评论的。因为神看到的是前面的，他不是指以外在为准则的。所以经文在这里强调，献祭者所献的是要按神眼中看为美善的。所以正如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在神眼中找到美善一样，啊，这才是欢祭它真实的一个意义。这个在亚威的面前这句话也特别在本章里面它出现三次，它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十一节啊用了三次来强调，唯有亚威的面所评断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要谈到最终这个第三节的最主要的这个字，就是它的悦纳这个字。它的悦纳这个字，和本把它换作是蒙悦纳的。那我们知道中台湾中国有在香港一个洪同敏这个人，他把他认为他写了一个立位记，那么他谈到这个字眼，他说这个字应该换作是按着他的意愿。他这样来指出说，这是指献祭者是甘心乐意，而不是勉强或视为重担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它的悦纳这个字，悦纳这个字名词，它的动词在第四节会出现。那动名词悦纳这个字呢，它只出现在欢祭、平安祭跟献出手的祭这三个项目上面，也就是它在一章三节跟二十二章十九节是出现于欢祭。那对于平安祭呢，它在十九章五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九节；对于出手的祭呢，是在二十三章的十一节。悦纳这个字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动词，就是取悦于什么。TWOT 来解释这个名词，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指神或人的喜悦；第二个意思，它是指人的被接纳。第三个是指一种渴望或是一种新的一种意愿。他来谈到这三种意思。但是我们来讨论到利未记的第一章三节到四节，他把名词跟动词，而这个动词是被 被动的，所以它是一种被悦纳的一种来出现。他来强调的是献祭者是被神悦纳的。同样的出现是在22:19-29跟诗篇的51:16-19，都是同样有动词跟名词一同出现。他不是来强调献祭者的乐意，而是在于神的悦纳。相似的这样的用法在出埃及记28:38，他说这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在雅威的面前蒙悦纳，也是多带的戒指类这个字。同样的在19:14，也是用同样的用法，悦纳和在雅威的面前一同出现。所以当这个字跟雅威一同出现的时候，都只能够翻作是悦纳，而不能够是翻作你的人个人的一种乐意。那本质呢，他这个地方用第三人称是他的悦纳。那洪宗勉就是因为说是他的悦纳，这个他是指人而不是指神，所以他就会说是人的乐意。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利未记的23:11的格式跟本节是完全一样的，而他是用的是说第二人称复数，你们的悦纳。如果把它按照说是指按着你们的意愿或者你们的乐意，当然我们会发现到整个23里面那里的文章的文意上来讲，就非常的不能够相容的。它会造成出手记出手解的这个献祭，它是出于人的乐不乐意、愿不愿意来献，而不是神在命令的。所以那个地方绝对不能够是解释是人的乐意，因为那个是谈到神规定人要献上出手的祭，来成为神悦纳人的一个要求。所以翻作如果你乐不乐意去献这个出手祭，那就完全违背了23的文意上的要求。同样的，整个利未记第七，整个利未记的一这个七次出现悦纳这个名词，很独特的，它一定都带这个介词类，表达他们有相同的用法。所以类还有带出一种是目的的，它不是只在强调是按着人，而是为着什么样的缘故。所以其实一本把这个字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出现了七次，他都换作 Zekatom 这个字，我们在一般的新约里面就都换作是悦纳。所以这个悦纳这个字是非常独特的，都不是谈到人的喜不喜悦，而是在谈到神的悦纳的问题。我们来看1:4，献祭的人他就要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TWT 来解释这个字，它有四种意思，认为按锁在头上它有替代、补偿、除罪、认同这四样意思。那洪同年跟丁道尔注释集里面的这个利未记的一个作家叫哈里逊，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它应该是替代的一个含义。要了解这个意思，我们要关键点在于本节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用的是说为了他蒙悦纳了，用他为了遮盖，就是言论上的旨意。那其实一本译作对他而言是悦纳的，为他来赎罪。所以按锁在头上是目的是为了蒙悦纳而赎罪。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把 TWOT 的四种含义整合为一个，它表明它是所献上的牲畜就是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为当献上的。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谈到罗马书12:1，将身体献上这个祭物是活的圣别的神所悦纳的意思。那言论用了这个 啊赎罪，他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遮盖这个字。洪道明认为这个字不应该翻作是赎罪，而他把它翻作是一种修好，甚至于是替代的意思，也就是使他跟神和好的意思。那但是本这个字的基本的含义，它是一个涂抹遮盖。第一次的出现也是在创世纪的六章十四节，挪亚用覆盖物来涂抹方舟，那个涂抹就是这个字遮盖这个字，啊，那个覆盖物，覆盖物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沥青，沥青这是一种意义线，那个字原来就是涂抹的名词，涂抹的名词，涂抹是动词，当然涂抹的名词我们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覆盖的物品。那 TWOT 认为这个字它用名词而来的这个动词，他认为他这个字应该是一种补赎啦，也就是一种献上代替品来赎罪，所以七十一本他把它翻作是挽回，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挽回祭。这个地方它另外出现在于出埃及记三十章的第十节，那七十一本他把它翻作是这个字，同样翻作是使他洁净的，所以这个字呢基本上只做是赎罪，并没有错误。正如罗马书五章九节到十一节，基督的血使我们称义，而带进跟神和好。所以在本节中将赎罪跟蒙悦纳变体，赎罪跟蒙悦纳变体，那它是一体的两面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你要跟神和修好，你就要先要有赎罪。你赎罪的目的是要跟神修和好，但是你不能够只强调和好，确实没有赎罪在先。至于他所要对付的罪是什么，经文并没有直接的强调，也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当我们前面有谈到的，当赎罪跟亚当一平一变来考量的时候，让我们重新来回到伊甸里的事件，经文都不断的用挪亚时期所用的字眼。我们前面一直不断的谈到除了创世纪的六章跟八章里面字眼都是跟挪亚时期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总结经文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让我们总结伊甸人所犯的罪，是用透过挪亚方舟的意义，它做一个对付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在解释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创世纪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八章亚当的犯罪，一直到挪亚他才是能够带来平息。为什么挪亚这个字他被命名为挪亚，他就有这个含义，一直到挪亚的方舟的结束跟他的献上赎罪祭，而献上这个欢祭不是赎罪祭，是献上欢祭做一个结束，这整个就是来代表欢祭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看到的，他说他要这个我们说要洒血，和本把它翻作洒血，那血洒出来，这个词这是实际上应该翻作是泼了，把它泼血，它是一种原来是一种大量的液体把它倒出来。血在一章五节里面出现两次，如果对照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只要有血它就有赎罪，这是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的十一节所规定的。而洪通明他反而认为说，这个血的角色不是代赎的，而是在强调死亡。但是他本身呢，他自己用前后矛盾的字眼来说，如果你是奉上生祭的血，那表示由祭牲他来代替将生命奉献完全倾倒在亚伯的面前。如果血他不能够是做一种代血的话，那何来祭牲他的替代的说法呢？死亡是一个过程，但生命的付出他只是要来得到更美好的生命，这才是基督的血甘愿流出来的他的意义。如果只有死亡没有盼望和他的目标，那实际上我们谈到的武器他就变成只有仪式， 而没有福音可言。第三第六节我们看到的剥皮，他要把牛剥皮，他只记载牛要剥皮，而皮是要归执行的献祭的这个祭司，这个在第七章第八节。那以下的经文在强调这个前烧的这个燔祭物呢，他如果他的执行的时候，他有细节的记载，目的都是要使这个啊燔祭牲能够全部的烧献，不会留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他要切块。那切块的这个事情，我们由创世纪十五章第十节，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他来献祭，他都会第一次谈到他要把这个所献祭的切成块。所以燔祭他就会让人跟这个重新纪念跟神立约的关系的意义上连结在一起。所以旧约中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会将燔祭跟平安祭两件事情往往他一同变体，来代表他是跟神立约的，跟神立约有关系的。这个在出埃及记24章第5节首次西乃之夜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在耶稣亚记22章21节到29节也有同样的一个记载。在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他说要把这个切成块的，他们要摆在这个柴火上，而这个柴火呢要摆上柴火。摆上柴火这个字呢，原来是一种排列非常整齐的，而这个动词呢，这个字很特别，因为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它跟宴席往往是相连在一起，也就是你要摆设宴席。这个在诗篇23篇5节或是78篇的19节这两节的经文非常有名，都在谈到是摆设宴席，成为一种跟神同喜同乐的，也就是燔祭它是一个神的宴席，燔祭是一个归给神的，来满足神的一个宴席。所以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里面他谈到这个燔祭，特别有谈到水洗，他不是来洗这个祭物的身体，而是特定的祭物的内脏跟腿，内脏有排泄物，腿会沾染尘污，所以他要用水洗之后干净了才能够来献上，所以他是有特别的目的，他是先水洗之后他才来用火烧。但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在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八节，他就先谈到先要火烧，他先祭火烧才祭补充，要先水洗。所以这里谈到水火合用，那水跟火这个在新约他常常就引作是对人洁净然后来献给神的。水洗它只出现在燔祭上，其他的事迹都没有水洗，因为他其他的事迹他们所献上的数据以外，其他的四种他们都只献脂油，所以他们不需要水洗，所以水洗就成为燔祭的一个独有的一个记号。这个洁净的礼仪呢，让我们来深思它的意思。全然归给神的祭，它一定要经过火跟水两种。最后我们要来谈第九节的这个清香之气。清香之气原来的意思是一种五味的气味，原文里面并没有清香这个字的用词，因为这两个字这是一个组合字，它第一次出现也是在创世纪的8章21节，也是要谈到挪亚的献祭的这个燔祭成为一种清香之气。这个清把它翻作是五味的气味，气味这个字原来它的字根是来自于安息这个字根，而虎味这个字根原来是指一种恬静愉快的意思。这样的组合词虎味的气味它只出现于燔祭、素祭 平安记三种。另外一个地方，一般四章三十二节是常常让人产生误会的，以为醉祭的脂油也可以成为一种苦味的气味。但是如果考量原文的这个结构以及七十一本的翻译法，它是来谈这个醉祭的脂油，它是如同平安祭一样，不是指醉祭也有苦味的气味，而是平安祭它的脂油有苦味的气味。所以神所悦纳的而成为苦味的气味的这样的一个祭，是一个燔祭、素祭跟平安祭三种。那醉祭跟牵祭这两种呢，它并没有这个意思。而醉跟牵这两种，它只是一个工人有一种路回到神面前，也就是醉跟牵它编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却是因对人的软弱他所特别设置的一个恩典的道路。那到第九节里面，我们详细的把这些每一个字眼这样的解释之后，实际上从十节以下，我们会发现到他又在重复来记载